姐妹，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创世纪的神的救赎历史的系列正道。那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的36章。那这一章很特别哈，你打开一看，全是名字，而且很多名字都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名字哈。讲到以扫的妻子、儿子、孙子，还有族长，还有君王啊，一个接一个的密密麻麻的名字。如果你在读经计划里面读到这一章的话，你可能会做两件事情，啊，要么就是硬着头皮读完，然后读了就忘了，啊，要么就是直接跳过去，翻过去这一章，啊，那谁记得住这些名字呢？那如果我今天讲到也跳过去，其实对我来说会轻松一些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太多创世纪36章的正道啊，但是作为这个我自己来说，我的领袖来说，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感动摩西写下这一章，一定有它的用意和美意。啊，圣经里面是没有废话的，一个字都没有多余的。所以创世纪36章是创世纪整个这一卷书当中比较长的一章。那作者是盼望读者知道，神所关注的不但是蒙拣选的族类啊，雅各和雅各的后代。也包括没有被选中的以扫，也同样值得关注。因此呢，他的家谱在这里我们看写得非常的详细。换一句话说呢，上帝用了整整的一章经文来告诉我们，他不只关心雅各，也关心以扫；他不只关心以色列，也关心列国万邦。那这个当新约的时候就更加的明显了。那么神的这种关心跟以色列领袖的这种圣约当中的特殊的恩典一样吗？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要说的普遍恩典下的分别之路。那我们这里先要明确两个概念：什么叫普遍恩典啊？Common grace。那简单的说呢，普遍恩典就是上帝在今生给所有人的，不区分信的或者是不信的，给他们的各种的好处和祝福。目的呢？是使世界得以维持，人能够继续的生存，并且享受生命，啊，比如说赐下阳光、雨露、食物、家庭、社会的次序、才干等等。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5节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是特别明显的强调神的普遍恩典。那同样在《使徒行传》14章16到17节，使徒保罗他在路斯德对那些异教徒说：“神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对神来说，这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3章16节的前半句：“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但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的后半句呢，就讲到这个特殊的恩典，爱他们到一个程度，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为他们在十字架上死而且复活。所以，与这个对普遍恩典对应的就是特殊恩典，哈，叫 special grace，就是上帝只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蒙拣选之人的救赎性的恩典，使人得救、重生，并且能够进入与神和好的关系。所以，创世纪36章其实是整本圣经当中强调神的普遍恩典非常生动的一章。以扫明显不是圣约的继承人，他也不是应许之子。但是你看这一章讲到他有妻子、有儿子、有牲畜、有财物，还出了很多的族长，甚至有君王，后来也出现。而且他的君王的出现，刚才我们读的31节，以扫或者以东哈，他们那里出现君王，甚至比雅各家都还要早。而且似乎在这一章读起来，以扫和他的后代似乎比雅各和他的后代更兴盛、更成功。那神没有因为他不拣选以扫就让他灭亡。反而是让他极其富足，成族成国。但是他的目的还有一个，花了这一章整整介绍以扫的后裔之后呢，是为了把这个非圣约、非应许的这条线梳理清楚，好让后面从创世纪37章开始就一直要讲约瑟的故事。那我们说约瑟是亚伯拉罕后裔里面的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这是救赎历史的主线，就不会被打断了。 其实我们再退一步看，这是创世纪里面叙述这些事情常常用的一种规律。在创世纪的4章，啊，圣经是先交代该隐，然后再讲的后来这个亚伯被杀之后的赛特的后代出来，家谱哈。创世纪11章是先交代的列国的那个次序，好多的一些家谱，最后再讲的亚伯拉罕。然后创世纪16章是先交代的以实玛利，再讲的以撒。然后，《创世纪》25章呢，是先讲的以扫，再讲的雅各。到这里，《创世纪》36章先交代以扫和他的后代，然后再讲神的救赎，应许献的约瑟的这一支。所以，从这段经文呢，我们会从3个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第一，我们来看神在普遍恩典当中的分开和分别。啊，他把以扫和雅各分开，因为他们群畜很多，财物很多，不能住在一起。那同时，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神普遍的恩典，他赐给世人今生的空间和财富，不管你是信的还是不信的，让绝大部分人可以安居乐业。同时，第二点，我们看普遍恩典之下的民族和成型。我们看那个家谱里面，哇，讲到这个以扫很多的后代，然后出现什么族长，最后又出现有这个君王哈，以东的君王出身。我们看到神赐给人世间的繁衍以及社会秩序，甚至是国家出现。第三，我们从31节到43节看普遍恩典里的时间和张力，好像这个以扫他们还先有国，先有君王，似乎他们还先成熟了。但是神的救赎计划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看神赐人地上的王权和治理。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创世纪的36章，让我们来看到神爱世人。这也帮助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以及合乎圣经的救赎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神爱世人，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所以神赐予他们阳光、雨露、财富、婚姻、家庭、健康等等这些，目的最终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来归向、来悔改。他所赐下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普遍恩典，因为那是为特殊的恩典，是为我们的救恩来效力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圣灵亲自恩膏孩子的口，也赐福我们所有讲的人和听的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智慧，也得到能力，也能够以更合乎圣经的方式去看待、去回应、去活在这个世界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神借着在普遍恩典当中的分别和分开。那其实以扫他不是蒙拣选成为圣约的继承人，但是上帝还是赐给他非常丰富的财物，还有安居乐业的空间。但同时呢，神也借着分开，要保守他这个雅各那一支的应许线，让这两条道路慢慢的逐渐分别出来。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点，神赐人今生的空间和财富。那在这个36章第一节一刚开始，他就说以扫就是以东啊，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标签。到第8节这一小段结束的时候，他又再次说以扫就是以东，他住在西尔山啊，他反复在强调这个，甚至在创世纪36章里面后面的第9节和43节还说了一遍两遍，以扫就是以东人的始祖。整个创世纪36章讲了4遍，以扫就是以东人的始祖。那他为什么要反复讲这个事情呢？当然，这不是废话，而是圣经刻意留给读者的路标牌。读到以扫这个人，他的后裔就是将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那个很重要的邻国以东。而这4次的提到以扫就是以东人的始祖，预示着以色列将来会给。以东人跟以扫的后代之间有漫长而复杂的互动和纠缠。那当然，我们到旧约还有一个专门讲以东人结局的先知俄巴底亚书，讲到最终以东人是要覆灭的。对，所以这个交代很重要，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联：以东人在新约里面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家族是，特别是以东人大希律王，他们是以东人，他的儿子希律安提帕。还有他的孙子希律亚基帕，还企图杀害弥赛亚哈、啊，企图杀害弥赛亚。后来他的这个孙子这些还试图杀害初代教会的领袖。 在《使徒行传》12章，他杀了使徒雅各之后，又要抓使徒彼得，要想继续。他知道说犹太人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创世纪》36章这一份以扫后裔的名单，是在为整本圣经的救赎历史在做铺垫，在交代，要提前说清楚。然后这里看到以扫他的婚姻，哈，以扫是跟迦南女子结婚的，以扫的这个妻子是和不蒙拣选的这些人在结合的，那以扫娶了3个妻子，共有5个儿子。而且这里有个细节是，以扫的有一个妻子巴什抹是以实玛利的女儿，以实玛利哦，以撒的哥哥啊，以实玛利。这意味着什么呢？在亚伯拉罕那位不蒙拣选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那位不蒙拣选的儿子以扫之间，他们形成了直接的姻亲关系啊，这两个都是不蒙拣选的啊。同时呢，以撒还娶了迦南女子为妻，明显是跟之前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吩咐是冲突的。那这似乎也为以撒为什么虽然身为长子，但却没有被选中提供了部分的解释，就是他不顺服他的父亲的吩咐。反过来说，他其实也不会顺服神的吩咐。当然，经文这里没有说，因此上帝就不再祝福以扫。我们讲到了普遍的恩典，哈，恰恰相反，以扫有5个儿子、3个妻子，还有大量的财物，他的生活看起来似乎相当的富足，啊，用我们南方一些话说，他的日子好像过得还挺滋润的。好，那接下来看第三点哈，这个在普遍恩典当中，这里就分开了哈，6到8节，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开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所以这里有3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两兄弟都成了财主。啊，以扫在迦南地得了很多牛羊牲畜，得了很多的货财。雅各也是在巴旦亚兰，在他的母舅哈拉班那里得到了很多的牲畜和财物，还有4个妻子啊，11个孩子和1个女儿。对，所以以扫虽然被拣选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虽然以扫虽然没有被拣选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但还是得到很大的祝福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呢，这种因为财物而分开的模式，在创世纪前面出现过好几次，最早创世纪13章6节，亚伯拉罕跟挪得，当年就是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而分开的。然后呢，后来还有雅各离开拉班，也是因为雅各的这个群畜财物越来越多，以撒离开亚比米勒，都是这种因为神大大的赐福而不得不分开、不得不分离的一种记载方式。然后第三个特点，以扫离开迦南，住在希尔山，这回应了以实玛利离开应许之地，住在旷野，以及罗德离开迦南往东迁移。以扫是步了这两个不蒙拣选的亲戚的后尘，其实就是他们因为群畜甚多，资财很多，主动的离开了应许之地，还主动的离开神所赐福的应许之地。而且这里第七节说，他们寄居的地，这个词，是使人想起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对以撒的应许，因为他不断跟他们重复说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作为你和你的后裔的应许之地。所以以扫离开的恰恰是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他把这块地留给了雅各。而且呢，在这一章创世纪36章结尾的地方，说以东的族长所得为业的地方，这个得为业这个原文的词根动词词根呢，正是创世纪25章26节里面描述雅各刚出生的时候抓住他的哥哥以扫那个动词，这个就很有意思哈。这个圣经在启示雅各和以扫这两兄弟的事情的时候，从最早他们出生，到这里，以扫和雅各要结尾了。这两兄弟啊，一头一尾都用了一个特别的动词，这个抓住，啊，一种首尾的一种呼应哈。而且蒙拣选的雅各呢，这个时候他在应许之地反而是个寄居者，而以东呢，或者说以扫呢，他在以东那边他已经先得到西尔为业了。对，所以这对我们有一些提醒。第一哈，我们来看这个神学原则，神的普遍恩典是真实的。神确实赐人财富、空间，甚至让人安居乐业，不分圣约子民还是非圣约的子民，这不是偶然，而是神爱世人主动的表现，明显的表现。而且神 护理他们。以扫的富足不是凭自己的本事，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神没有因为他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就不再施恩给他，不给他阳光，不给他雨露，不给他空气，没有。第二，注意，普遍恩典不等于救赎的恩典。以扫有妻子，有儿女，有很多的牲畜、财富，还有地，但他没有圣约，他主动的离开了迦南应许之地，就像罗德和以实玛利离开一样。财富不能代替应许。富足不能代替神的圣约，那同时分开有的时候是神保守他的子民、保守他的救赎这条线的方式之一。上帝不是在以撒和雅各之间制造仇恨，在前面我们很清楚看到，他们在创世纪33章他们是和好了，但是上帝让这两条线很清晰、逐渐的分开、分离了，是应许之地属于雅各和他的后代，尤其。下一章开始，约瑟的出现哈，而使救赎历史呢，不会被这些支线的非应许的这些线混杂在一起。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和应用？第一哈，这个很重要，不要用外在的兴盛来衡量我们属灵的真伪。如果简单说，就是成功神学要小心啊。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过得比我们好，收入更高，房子更大，好像孩子也更出色。甚至退休啊，也过得很舒服。但创世纪36章告诉我们，这不奇怪。上帝给所有人阳光雨露，但不要因此因为别人比我们过得好，就怀疑我们的信仰，甚至就去追求那些不合乎圣经的那些世界的成功的标准。以扫的财物很多，但是以扫不在神的圣约当中，这点要特别小心。第二，我们也会感恩地看待神对万民的祝福。神对他人的祝福再次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良善啊！当我们看不见心，我们看见那些不信主的同事好像加薪了，或者是升职了，或者不信主的邻舍好像家庭也很和睦，儿女好像也很成才，我们可以说感谢主，他是良善的神，他的恩典惠及万民。这不是威胁我们的信仰，而是印证了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掌管万有，他不只掌管信徒，不只掌管教会。他掌管万有，但同时呢，要在分别当中找到你的位置。你在哪里？以扫走了，雅各留下来了。也许我们今天身边有些人可能也离开了，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信仰，甚至离开你曾经以为会一起走到底的团体。这不一定是坏事。有的时候，分开是上帝保守他百姓的方式。有的时候分开是上帝保守他百姓的方式，你要做的不是追着别人跑，而是留在上帝呼召你要委身、要扎根的地方。当然，这里就有个前提，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要知道神到底呼召你扎根、委身在哪里。我们不是在说分开的那。就一定是错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神有时候用分开的方式保守他的儿女，甚至保守他的教会。啊，我最近听到说，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有2位弟兄姐妹，他们的教会都是因为一些很特别的罪，可以说同性恋，就是教会分离。那你说这种分开是不是神的保守呢？那我们很明显的说，那是神的保守。所以以扫带着他的家人和财物离开了迦南。圣经记载到这里，我们可能以为圣经就直接翻页进入37章了，但是接下来没有停在这里，经文花了很长的篇幅记录以扫的后裔如何从家庭扩展为部落、为宗族，甚至最后扩展为一个邦国，为一个大的民族。那为什么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点，普遍恩典之下的民族和成型啊。那上帝让以扫的后裔很迅速的成长、繁荣、成主、成邦。而且在希尔扎根形成完整的社会结构，还有君王了。啊，我们刚才读了31节，特别强调，在以色列都还没有君王之前，以东家就有了。它显明普遍恩典不仅是赐下财物，神也赐给世人治理的能力，也赐给社会，赐给各样的秩序。但这一切不等于属灵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点，神赐人世间的繁衍和社会。那在1到8节其实是一个家谱，然后9到14节其实又有另外一个家谱哈，所以在36章当中有2个家谱。第一个是在第一节开始，它直接讲的是以扫的直系的后代。 但是第二个从九节这里开始呢，它从直系扩大到旁支，一个更庞大的一个家族的网络，这是一种双重的家谱啊。这种处理方式在创世纪里面而言，对这些不蒙拣选的或者非希伯来民族来说，算是很详细的了。在前面创世纪25章12到18节，花了几节的篇幅记载以实玛利的家谱。以实玛利后来他的子孙，但是很明显没有这里几乎花了一章来讲的这么详细。对，那有些解经家认为说，可能因为以实玛利只是亚伯拉罕的妾啊夏甲所生的儿子，而以扫不是哦，以扫是这个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所正式生的，而且是长子啊，所以需要更多的篇幅交代，这只是一种可能啊，具体不太清楚。同时呢，族长这个词在这一段里面反复的出现，他强调这个社会结构迅速的成型。族长这个词在这一段出现了很多次，这个词在旧约出现了69次，族长，其中有56次出现在这一章和历代之上的第一章。我们都知道，历代之上从第一章大概到第8章还是第9章半哈，都是好长的一个家谱，对不对？我们原来这个姐妹查经组在查历代志的时候，我说你们前面怎么查呀？她说我们快速的把那个家谱就快速的查过了。而且族长这个词可能跟希伯来文的有一个词有关，那个词的原意是支派或者签啊，southern 支派或者签，所以族长可能是一种等级的称号或者头衔，有点类似于管理1000个人的首领。所以这些族长不只是一个名字，似乎在表达一种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的雏形开始出现。就像新约我们说的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啊。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就看到以扫后代的3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家庭，1到14节；然后呢，从15到19节，从家庭扩展成为宗族甚至部落；然后后面31到39节再成为邦国。就有王出现，所以我们31节他特别讲的那个有王开始出现了，从家庭到家族，甚至部落，最后是成为这个，甚至应该严格用我们美国宪法叫一个 nation，一个 nation 出现了，其实就是一个国了，对，一个国了，对，所以而且在这个国里有君王治理哈，就像雅各是由雅各家有12个儿子组成，最后扩展到12个支派，最后呢再成为以色列国。所以这3层的延伸，家庭到家族或者部落，最后到邦国，是蒙福家庭的发展方式。以东的成长的轨迹跟以色列是平行一样的，以色列后来也是这样发展的，但是在这里很明显，以东发展的更快。然后呢，第三点，我们看这个何利人或者叫希尔人，他们是原住民，是以东哈，以扫去把那地方的人赶出来，然后占了那个地方。你也可以说是神把那个地方赐给以扫和他的这个后代哈。但是这里我们看着注意这个地业和疆界的安排。这段经文记载了何利人希尔的7个儿子和他的后裔原住民啊，他们是居住在希尔山地的这个原住民啊。何利人原来住在希尔地，后来被以东人征服并且赶出去。这个在这个后来的《生命记》的这个2章12到22节都有提到，那有人也会问，为什么圣经要花篇幅记载希尔地原住民的家谱呢？因为这是在交代以东这块地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他们如何在应许之地之外站稳脚跟的，他也要交代。而且更重要的是，《生命记》2章12节明确记载以东人毁灭了何利人，然后得到了这个希尔地。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这提醒我们哈，上帝掌管列国的疆界和兴衰，就像《使徒行传》17章26节提醒我们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这句经文对我来说帮助很大，也很震撼。上帝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年岁、寿命和他们所住的疆界，这很清楚提醒我们上帝的主权。神不只是以色列希伯来人的神，他也是万民万国的神。所以，罗马帝国兴衰史的背后是上帝。是上帝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但是你看这地上的君王， 他始终相信他这个朝代的兴衰在他的手里，要么就是信假神，或者是拜风水，或者是要么就是强权军事。No，只在上帝的手里。当然也有别的经文说哈，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神借着先知不断提醒那些君王，也借着摩西说将来要兴起弟兄向他要做王。他说什么？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敬畏神，要把神借着摩西的那个律法抄下来，平生诵读。所以你仔细看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对将来以色列兴起的那个王的那个描述，他其实不是我们理解的一个政治性的君王或者一个军事性的君王，他更多是一个祭司性的君王，就是君尊的祭司的那个。你仔细看摩西他吩咐的那个君王。而且说你，他不能够为自己增添马匹，取很多的这个什么妃嫔等等。他是一个祭祀性的君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讲的那个君王跟神的关系，表现出来就是君王对神的律法是否是顺服敬畏。对，反过来说，一个领袖他最根基、最根本或者最首要的，就是首先要敬畏神。如果没有这个，那他带你就会一定会很糟糕，虽然短时间可能很好很怎么样，但是最终而言，他一定会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小到一个教会、大到一个邦国带到坑里去。我们作为家长也是一样的，神把家庭、把儿女赐给我们来带领、来管理、来治理，也是一样的。首先第一要紧，就是要认识神，并且敬畏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个也像神在传道书，对吧？前面写了很多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最后说，写了这么多，总意就是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对，好，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有什么神学的原则或者属灵的原则呢？神其实赐人普遍恩典，不只是赐给钱财，他也赐给人世间的秩序，家族的扩张、社会的结构、治理的能力、文化的延续、文明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上帝对堕落世界的保守，以东人能够从家庭成长为一个宗族，最后成长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是凭空发生的，而上帝普遍恩典的一个护理。但同时，我们再一次强调，普遍恩典不等于属灵的生命。一个民族可能有非常完善、发达的社会秩序，非常强大的治理结构，非常有效的运作机制。但是他可能仍然不认识上帝，仍然不在神的救赎之约当中。文明不等于信仰，秩序不等于圣洁，繁荣不等于得救。注意，文明不等于信仰，秩序不等于圣洁，繁荣不等于得救。如果不是认识，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话，那些东西不过是普遍恩典，但是将来这些都是要过去的。对。好，第三，神也纪念列国的名字。从创世纪36章，我们也明显看到，上帝甚至纪念那些不跟随他的人的名字。这里面写了好多详细的名字，我们读起来可能觉得很枯燥，但是上帝把每一个名字都记在圣经里面。这些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哟，他们不是 nobody，也不是这个路人甲或者宋兵乙，都不是。上帝看见他们，上帝关心他们，上帝也赐给他们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所以，我们再次看到神普遍恩典所强调的，神爱世人。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操练用更合乎圣经的眼光去看待不幸的邻舍和不幸的社会或者国家，这个很重要。用更合乎圣经的眼光，其实就是一种世界观，去观世界。这个既是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但我们也可以说是神所爱的这个世界哈。这个创世纪，约翰福音3章16节的希腊文原文，它其实更多是说，英文也翻译的比较准确，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我们中文翻译成世人，它是说，因为上帝是如此的爱这个世界，那个世界这个 cosmos 也可以用宇宙，神是很爱整个宇宙的，但是马上从这个普遍恩典跳到爱他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马上就到人了啊！所以，因为后面这个神学家才把前面那个 cosmos 或者那个 world 他翻译成人，因为他是在讲这个特殊的恩典。所以，从普遍恩典到特殊的恩典，我们真的要有一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而不是一种好像圣俗二分，然后就我们好像高高在上，千万不要有这种哈。 我们可能不信主的同事或者领导，他们能力很强，他们的家庭也管理得很好，他们的婚姻家庭也很美满，甚至他对这个社区的贡献也很大。这是什么呢？这是人有神的形象，他的余晖的表现，是普遍恩典在他们生命中结出美好的果实。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欣赏，我们还可以跟他们配搭，一起做一些美善美好的事情。啊，但是不要因此就把这些祝福，不管是家庭的兴旺、事业的成功，当做他们属灵成熟的证据。啊，一个人可以在社会上很成功，但是仍然不认识那位创造他而且祝福他的上帝。对。第二，不要用外在的指标来衡量教会是否走在正路上。以东成主、成国、成邦，甚至有王的速度，明显比以色列快得多。但是速度不是标准。我们这间华人教会或许人数不算多，资源也有限啊，在中西部这边土地上也并不起眼。但如果我们忠于神的圣约，忠于神的福音啊，忠于神的呼召，那我们就是走在分别为圣的道路上啊！不要因为我们看到周围啊一些西人教会人很多，教会很大，活动很丰富等等，就觉得自己不行，或者是羡慕嫉妒恨。上帝衡量教会的标准，哈，从来都不是教会的人数或者事工的多少，所以我们也要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同时我们也学会为列国的秩序和和平来感恩，并且常常祷告啊。我们这个周报上第一项哈，我们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为整个世界祷告，就常常在提醒我们这一点。以色列和以东人的先祖哈，原是孪生兄弟。两族人因此是亲属，在《生命记》23章7节，摩西特别吩咐当时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上的社会秩序、公共治理以及邻舍的平安来感恩，因为这是神普遍恩典的证明。我们也可以，也应该多为万民万国来祷告。我们巴不得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或许神让那些人可以揣摩而得，可以有一天来认识神，来亲近神。对，所以以扫的后裔从家庭成长为宗族，从宗族成长为一个邦国。但是创世纪36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三十一节，他们不只是有族长，他们还有王，还有君王，而且这些王的出现比以色列人还要早得多。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普遍恩典里的时间和张力。那之前，以东竟然在以色列之前就拥有了君王和成熟的政治体制，但神的救赎计划不是按世界的速度来运行。以色列未有王，不是说上帝慢了，上帝落后了，而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表和他的王权的计划，最终指向主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点，神也赐给人地上的王权和治理。那31节哈，这个就是整个这一章其实的一个高峰啊，也是一个难点哈。以色列人未有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有王治理，这句话很醒目，甚至很刺眼、很刺耳啊。翻开圣经读到这里，你就会想，以东怎么先有王了呢？以色列不是蒙神拣选的吗？怎么反而是不蒙拣选的那一支先有了政权和君王呢？那从这个叙事的角度来看，这是在讲一个事实：以东在政治上确实是先成熟，但是从神学的层面上来看呢，这恰恰说明神允许列国政权的兴起，也借着这些政权这种公共的治理来约束罪，来维持秩序，让人得以存活，而且可以享受神赐的各样阳光雨露的祝福。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些电影。一个电影叫什么？大概是在讲说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发展甚至混乱到一个地步，每年有一天还是有一周，我忘了，好像是有一天，就是叫杀戮日，就那一天这个人可以随意杀戮，但是这个不用负法律责任。对，啊，这前段时间我也刚刚看过一个这个简介哈，他在讲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家，没有这个治理，没有这些秩序，那人可以任意而行，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个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最简单就是说，这个高速或者这个城市的道路上没有红绿灯吧？那大家怎么开车？怎么走？都不用开，不用走了。啊，就是谁的车大，谁个这个坦克或者是手里有家伙，那谁就有路权。那当然，这个世界不能这么运作。所以神借着这些，你看他约束人的罪 维持最基本的秩序，让人得以继续的生存和生活。但是目的呢，就是让人能够听到福音，这部分就是教会的责任哦。所以你们要去使这些邦国、万民、万邦、万国听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的福音，让他们能够认识主，成为主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上帝让以东先有王，但是他对以色列的治理有不同的计划。他要以色列先在旷野中学会耶和华做他们的王，这个就是后来兴起撒母耳的时候，对不对？他们说：“你看旁边我们的国家，他们有王治理啊，我们也要一个，对不对？”为什么撒母耳那么生气？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很伤心。他们在旷野40年，第一批都倒闭了，60万人，男丁哈，还是没学会这个功课，还是没学会。没有学会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如果神这么好、这么大能、这么公义、良善、信实的王，他们都不要，那他们还要什么王啊？你想一想，这就是人性的败坏和愚蠢啊，弟兄姐妹，愚昧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么好的我们不要，我们偏要不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也会这样，你明明给他预备了上好的福分，他不要，他就是要那个不好的。对。所以，其实神是对以色列的治理有不同的计划，让他们先学会耶和华作王，经历旷野，经历律法，经历会幕，经历誓师的直接训练，直到神的时候到了，才赐下大卫之约，最终指向基督的王权。因为扫罗王是他们求来的人间的王，扫罗比众人都高一头，看着也非常的俊美，各种都很好，但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大卫这个牧童。这个小不点儿，结果他心里有神的，有耶和华的灵哈，说他大卫后面是用他的这个心中的纯正和手里的巧妙来引导以色列人，他当然是用那个牧人的形象，那个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在撒母耳记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这个就是属灵的智慧。我们要学会透过信心的眼睛，通过圣经的视角去看待世界，看待世人，看待我们自己和别人，而不是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所以，神是有一个更大的应许的框架对以色列。以扫的后裔里面有很多的族长和君王，他其实应验了在创世纪25章23节，他应验了他对利百加所宣告的预言。他说。就是利百加要生2个孩子之前，两国在你的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恰恰以东的这个发展，到后面有君王，恰恰是神应验了他起先对利百加的应许和宣告。那以东人其实后来是臣服了以色列人的，也应验了神的宣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扫的后代啊，这个以东人以及以撒对以扫的话，他说。27章40节，他说：“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服侍你的兄弟。”所以以扫的家谱表明什么呢？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兑现，他的话不会，必不落空。那接着我们看哈，以东这些王的一个特殊形态哈，他们都不是家族式的一个王朝的传承。那我们中国人啊，华人大家很熟悉，一个王甚至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官职都是。父传子，子传孙，对不对？这么传下来，但是以东都不是啊，以色列的是，以东的不是，没有一个以东王是由他们的儿子来继位，一个都没有。每一位王都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这个家族或者是部落，这跟后来以色列跟大卫王朝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卫后裔是一代一代的传承，直到耶稣基督哈，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它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以东的王权是分散的，是没有延续性的。而上帝为以色列预备的王权呢，其实是盟约性的，是这种应许性的，最终指向将来弥赛亚的。所以，以东先有王并没有构成最终的优势。就像有的时候你在一些比赛里面，你可能先跑，你可能先出发，但你不一定最后能够赢，不一定。啊，第三，我们看这个40到43节哈，以东定型为一个民族的实体，族长是按照不同的住处在分布的哈。第40和43节说，按照他们的宗族和住处，按照他们在所得之地的住处，这些名单很明显是按他们的地理位置来区分的。那些族长都是指某个地区的族长，他是按照一种国家地图的方式来总结，把以东呈现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可以用地理位置来定位的一个民族实体。 为后面圣经当中以东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以及后来先知对以东的审判，做好了铺垫哈，尤其是俄巴底亚书，对，而且但是我们在旧约讲的这个哈，说以扫和他的后裔是不蒙应许、不蒙这个拣选的哈，但是要注意有一个盼望的视角。保罗在新约罗马书里面，他虽然用了神拣选雅各、弃绝以扫做例子，但是他也说上帝可以按自己的旨意去拣选、去怜悯之前不在圣约线里的那些人。所以保罗盼望有一日，那些不顺服的可以因着他施与以色列的连续而蒙连续，大家和好，不再是仇敌。这个在罗马书11章28到32节，包括启示录啊，老约翰在。启示录7章9到11节，他说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敬拜上帝。其实诗篇也有，旧约诗篇，还有这个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他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他不是直指以色列民哦，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万国万邦都要流归这山，当然他指锡安山啊。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注意区分旧约的这个跟新约不太一样，最简单。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不能说哪个人在旧约死了或者死得不好，他好像就一定不得救。那我们经常说，你从旧约你来看这个参孙，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个得救的人。那参孙从出生好不容易哈求来的，然后结果就没干一件好事儿啊，没干一件好事儿，最后到死的时候，你都很难不受他是因为血气之怒说求神赐给他力量，他要报仇，我要报复，你把我搞得这么惨。这么羞辱哈、啊，但是到新约希伯来书就会说参孙是信心为人榜里的一员。从旧约我们似乎看这个扫罗好像也不像一个蒙神这个的。那你说他从将来在天上，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会有扫罗也在天上呢？有可能对不对？你包括你看大卫王，他最后听到那个扫罗的那个噩耗，对不对？有个人在撒谎嘛，说那个好像是他把这个扫罗怎么样那个的，最后大卫对他的那个咒诅就把他杀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永远要存一个对神的恩典哈，永远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最简单，我们就经常说，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老师提醒我们说，像你我这样的人都能读神学，都能做牧师，将来还有什么人不能得救呢？就是我们这么败坏的人。所以，我们永远要对神的恩典要存一颗敬畏的心，要有个开放的心。这个有的时候我也跟我妻子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有些行为，甚至看到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好像多年都没有改变或者没有长进的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是很失望，甚至很伤心的。尤其是有些人你陪伴服侍了很多年，他好像还是那样子，也就像那个油盐不进的那个石头一样。但是神的恩典，你永远不知道，永远不要轻看神的恩典。对，所以保罗他的新约哈，他也是说到将来这些人是从外哦，这个约翰从各国是从各国各族各民从各方来的。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好消息是赐给万民万国，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万国做主的门徒。所以到那个时候，雅各的后代和以扫的后代都会一同站立在神的宝座面前，不再分彼此。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这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以东先有王，不代表上帝落后了。上帝许可列国的政权兴起来，但他对自己百姓的治理方式不同。我们说他以色列要经历神权的统治，士师的时代，直到撒母耳记才进入到王权的时代，再到大卫之约，那个真正的王才显明出来。你算一下，至少玩了几百年了。这一切最终指向主耶稣基督，那位从犹大支派而出的，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万王之王。而且上帝的应许呢，必然会实现，不多也不会少。如果上帝在谈到以扫和他的后裔，包括借着利百加哈之前的这个祝福，包括借着以撒的口讲到以东的时，讲到以扫的时候都实现了，那同样的以色列人也会相信，他对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的宣告。也一定会实现。同样，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宣告也一定会实现的。如果这些非圣约线的人的命运都在上帝的预言当中，而且一一应验，那何况我们这？何况我们呢？还有就是，救赎历史的时间表不是按照世界的速度来运行的，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世界很强调快，谁先有王，谁先有钱，谁先有地，谁先站稳了脚跟。但是上帝是看约， 谁在约中，谁在被神的恩典塑造，谁最终会承受这个应许。这是两种不同的眼光。以东的快不是优势，而以色列的慢也不是劣势。分别之路的特点就是你是否愿意甘心来等候耶和华的时间表。就跟养孩子一样啊，有些孩子，有些家人的孩子，人家确实叫什么开窍的早，哈，人家爱学习或者是怎么样，你觉得很懂事。再看看你们家自己的孩子，觉得哎呀，我这孩子怎么还这样啊？神有他的时间表。同样，每个孩子其实有他成长的那个。我记得我自己大概是到高二的时候，高中2年级学习，突然一下自己开窍了。以前我哥从来都是全校他们那个年级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反正那我就是叫什么优等天下的那种，大概前10名，反正就是不一定能拿到奖状，前3名那种。我家里有一次亲戚一去，我们家那个堂屋哈，我们南方叫堂屋，一面墙上全是我哥奖状，都贴不下了，尤其是贴第二层的，我那边就稀稀落落有那么2、3张。每次你知道，在中国南方农村，亲戚一看，哦哟，这一面全是我哥的名字，各种奖状哈。我这边就是啊，就只有那么2、3张。但是当我高中的时候，到高二的时候，我觉得我开窍之后，那成绩就唰唰唰就往上升哈。最后的高考也考得还比较好，这就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尤其是做男孩子，一般现在也认为男孩子比女孩子好像成熟的晚一些，对不对？明显晚熟。但是如果他真的开窍了的话，那还是不一样的。你明显能感觉到他一下子就这种成熟了很多，好像一夜之间就成熟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很多做父母，时间比我长哈，孩子比我大的，应该有一些这种体会哈。其实不说女孩，男孩子，女孩子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有一天可能还在看漫画，还在这个那个看些你觉得很幼稚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好像就注意打扮了，注意穿着了，可能要化妆了，要怎么了？是这样子的。神有他的时间表，神有他的时间线，每个人也是。我们可能我们在英语世界，我们说每个人有他的 season，有他的季节，对，他的季节到了，那就不一样。对，好，所以对我们来说，世界是看快，神是看约哈。那我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和应用？第一，不要在比较当中失去信心。我们作为华人的移民和信徒，我们太容易活在比较当中。谁家的孩子进了名校？谁家买了更大的房子？谁家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了？当我们看到世界跑得更快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心里会说：“因为我信主这么多年，我好好的跟随主，我就会怎么还不如别人呢？”有的时候会怀疑神，甚至说：“哎，要不我离开信仰算了。”创世纪36章提醒我们知道，以东先有王不代表以东更蒙福，以色列后有王不代表上帝的应许打折扣，要用约来衡量我们的人生，不要用速度。第二，我们要学会在寄居者的身份中找到安息和盼望。以扫先得了地业。雅各在这个时候还是寄居者，但是寄居者有应许、有约、有神的同在。后来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因为他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那我们华人在美国是移民，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是寄居者，不要因此就不安，反而要因此常怀盼望和喜乐。因为我们等候的是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所以最后我们要把眼光对准那位真正的王。以东是有王，以色列最终也有王，但是以东的王没有一个是由他们的儿子来继承的，他们的王权是断裂的，是短暂的。而上帝为以色列预备的那位王，最终耶稣基督呢，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权柄会存到万代。所以神的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里面显明，而且在他成就的救恩当中带来永恒的盼望。或许我们今天会觉得这个世界的王，或者属世界的一些人好像很风光、很有权势、春风得意啊，这个马蹄快。但是呢，最终如果他们不悔改信主的话，不来敬畏敬拜神的话，他们的宝座都会倾覆，只有基督的宝座和王权才会存到永远。所以，最后我们总结，《创世纪》36章提醒我们什么呢？神的普遍恩典使以东成国，但是神的特殊恩典使以色列走另外一条路，更慢、更深，也更像十字架，最终是通往耶稣基督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你正走在哪条路上呢？也许你身边的世界看起来很风光，你那些不信的人似乎看起来很发达、很昌盛。就像这里，以东已经有王了，以东已经得地为业了，以东看起来什么都不缺， 而雅各呢，还在寄居，而我们呢，好像也还在寄居，也还在等候，甚至有时候还在挣扎。但是，请记住，你有神的盟约，你有神的应许，你更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没有忘记我们，正如他没有忘记以扫的名字，他更不会忘记雅各和雅各的后裔，他不会忘记他百姓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甘心的来走分别为圣的道路？不是更快，不是更强，不是更显赫，而是更深的信靠，更久的等候，而且更坚定的来跟随那位真正的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记得创世纪的36章，让我们有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合乎圣经的恩典观。神爱世人，神赐下阳光雨露给他们，但是最终的目的，爱他们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为他们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所以主啊，我们宁愿有耶稣，我们宁愿不要世间的财富、美名和尊荣。我们宁愿有耶稣，因为我们知道那才是最好的福分，那才是上好的福分。我们也为世人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发达、他们的昌盛来感恩。但是主啊，我们更求你对，让我们不是羡慕他们，而是能够更多的去爱他们，以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主动的跨出那一步，来跟他们传福音，来为他们来做见证，带领他们来认识主。来跟随主，来敬拜那独一的真神。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